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心理听书网.com。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0回。这个时候，韩立已经站在了当日看过的巨大石殿面前。此刻，这座大殿完全被一层五色光幕笼罩其内，显得神秘异常啊！让韩立愕然的是，在宝光殿的上空，竟多出了另一座用白石砌成的单层大殿，虽然说面积稍微小了一些，只有下面石殿的1/3，但也有数百丈之广，停在空中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存在。而在韩立面前呢，一名筑基期的黄山仆从正恭敬地给韩立解释着什么。这个时候的韩立已不再掩饰元婴期的气息，这位拍卖会负责招待的修士虽然看韩立有些漫不经心，但是却丝毫不敢露出不耐之色。在殿前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同打扮的修士，同样在招待着一些元婴级别的高级修士。至于那结丹期修士呢，则只能老老实实地走到大殿门前的一块石碑上，自行看着上面写着的东西。元婴级别的拍卖会在上面的九霄殿了，结丹期则还在宝光殿举行。另外，元婴级拍卖会一人要交1000灵石，结丹期拍卖会一个人要交100灵石才能进入，我没有说错吧？半晌之后，韩立将目光一收，扫了眼前侍从一眼，淡淡地说道：啊，前辈明鉴，的确如此啊，这一次参加拍卖会的修士比往年还多了3分，故而不得不从天机阁紧急借来了这座九霄殿临时一用。另外，缴纳这些灵石也是和往年一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拍卖会过于拥挤，不得不出此手段控制拍卖会人数的。不过嘛，以前辈这等身份的高手，这些灵石自然不会看在眼里的，否则若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进入殿中，场地就是再大10倍也根本无法容纳的。这名黄山修士陪着笑说道：1000灵石，哼，你们倒也真会大笔的捞灵石啊。不过就像你说的，只要能够拍到我满意的东西，这点灵石自然不会在意的。结丹期拍卖会我自然不会感兴趣的，我要参加元婴级别的拍卖会。韩立一抬手，10块中阶灵石扔到了黄山修士的怀内。前辈请进，元婴级别拍卖会上午就会开始的，这是拍卖会的牌子，以后数日的元婴级拍卖会前辈持此牌就可以一直参加了。黄山修士一拿到灵石，脸上的笑容就更多了，并从袖子中抽出了一个带号码的玉牌递给了韩立。韩立一伸手接过了玉牌，二话不说呀，身上青光一闪，人呢就化为了一道惊鸿，直接奔空中大殿而去。这个时候呢，早有其他修士先驾驭遁光飞向空中了。等韩立飞入了九霄殿大门的时候，只见门口处除了一层淡白色的光幕之外，竟然空无一人。他眉梢一动，往手中的玉牌稍微注入了一些灵力，并冲光幕晃了几晃，顿时从玉牌上射出了一道红光，所过之光幕自行开开。韩立想也不想的身形一晃，人就再次的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入，随后光幕马上合拢如初。如此两个时辰之后，前前后后足有数百名元婴级别的修士陆陆续续地飞进了半空中的九霄殿。 接着在三声巨大的钟鸣声后，大拍卖会就此开始了。杭丽坐在大殿偏僻的一个角落里，冷眼地看着大殿百余丈远，一名身穿皂袍的中年人正手捧一块淡黄色的晶石，简单地介绍着此物。姜黄晶产于南疆西部大沙漠，只有在千尺之下的沙地中才有可能找到，材质坚硬无比，而且可以大量容纳土属性灵气，是炼制土属性法宝的上佳材料。此物底价8000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这位负责主持拍卖的修士是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声音不急不缓，也没有任何多加的夸大的语言。不过这倒也很正常，若是一名低阶修士被数百元婴级别修士同时注视着，那股巨大的无形压力足以让此人心神被夺，根本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而韩立仔细感应了一下，此人是元婴中期顶峰的修为，在没有发现拍卖会上有元婴后期修士的情况之下，此人可以说是殿中修为最高的修士，故而主持这个拍卖会倒也不会有谁能肆意的捣乱。而这块姜黄石虽然是炼制土属性法宝的不错的材料，但是却没有出现踊跃竞价的情景，只有寥寥三四个人出了几次价之后，就被一名无名修士以12000灵石拿下。接下来的拍卖呢，也同样是不温不火地进行着。韩立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神色平静异常，毫不奇怪。这个拍卖会要一连持续数日，第一天拿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太好的，这些材料虽然相对一般元婴修士也算稀有，但是呢，只要肯花时间，在拍卖会外同样可以搜集得到，故而现在店中大部分人呢，除了真需要的人以外，也不会有人争抢此物的。不过到最后，今天还是会拿出几件好东西吧，好勾起大家继续参加第二天拍卖的兴趣。心中这么想着，韩立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到拍卖会上了，只是懒洋洋地注意着殿中的众多元婴修士。这些人虽然只是大晋顶阶修士的一小部分，却代表大晋各个大小不同的势力，无论正魔两道都有。最引起他注意的呢，还是在大殿中间的三名脑门锃亮的大和尚。这三名和尚，一位骨瘦如柴，一位啊肥头大耳，最后一名呢则慈眉善目，长须雪白。三个人全都是一身灰色的僧衣，低眉垂目，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这可是韩立第一次见到佛宗的高阶修士，自然是多看了两眼。结果呢，坐在中间那名年纪看起来最大的高僧立刻有所感应地朝韩立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虽然说目光平和，但是韩立心里边还是不禁一凛啊，这老和尚的神识如此的灵敏啊，佛宗在大晋能和道儒并驾齐驱，果然有些鬼门道的。韩立自然不愿意无辜地引起对方的敌意啊，当即呢就将神识收回，脸上现出了若无其事的模样。而那名老僧的目光在韩立身上一转之后，神色不变的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大殿中除了这些和尚之外，其他样子奇特的修士更是大有人在呀。韩立暗自对照掌握的大晋修士的各方面的情报，一一的加以印证，尽量的呢记住这些人，说不定啊以后会有什么用处的。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随着一件件物品的拍走，时间也一点一点的过去，就像行里预料的那样，在临近后期的时候，哎，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珍稀的宝物。原本平静无波的众修士立刻骚动了起来，一连数件宝物都竞争激烈，并拍出了惊人的天价之后，气氛也一下子变得有些火热起来。毕竟为了自己所需之物，元婴级的修士大都不会在意多花一些零食的，那么否则错过这次机会，靠他们自己去搜寻寻觅，还不一定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呢。墨金一块，重3斤4两，炼器稀有材料，底价30000灵石，一次加价不得少于2000。越是珍惜的宝物，主持拍卖的中年修士越是解释的简单异常。此刻呢，他手里捧着一个玉盘，上面放着一块乌黑似墨但隐有金芒闪动的古怪金属。一直微笑的韩立一听这话，身子是骤然绷紧啊，目中闪过了惊喜之色。如此这么快就出现了所需的材料，这可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墨金他可是找了许久许久了，可是呢一直无法收购得到。36000，45000灵石。墨金的名头着实不小啊，识货的人更多。行里还没有开始出价，台上的拍卖人目光一扫之下，已经有人接连报出了数个高价来。韩立闻言眉头一皱，倒也不慌着出价了。此物既然势在必得，还是等到价位到了最高点再争抢算了。当这墨金呢被一位不知名的修士喊到了60000灵石的高价的时候，原本还死缠烂打的几个人戛然而止。65000。韩立往身前的玉牌一点指，在上面灵光闪动之后，口中爆出了一个价位，67000灵石。那个人似乎也真的需要此物，犹豫了一下，还是出价压过了韩立。70000。韩立的声音毫无表情。这一次啊，那名出价的修士沉寂了下来。黑金纵然珍惜，出这么多灵石实在是有些高了，他顿时果断地放弃了。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前方主持拍卖的中年修士见此物卖出了如此高的价钱，心中已经大为满意，但仍然按照惯例重复了2遍这个价格。正想问3遍就确认拍卖成功的时候，突然另一个冷冷的加价声音传来，75000。韩立和主持拍卖的中年修士一愣，拍卖场中的其他修士也大都诧异起来。80000。韩立立刻恢复了正常，不加思索地开口说道，82000。这位不动声色的又一次出价，这家伙竟然和韩立一样，一副对此物势在必得的模样。这一刻韩立的脸色有些变了，其他修士也忍不住地将目光扫过去。只见众人目光所望之处，在大殿稍后的位置，一名通体被淡黑色雾气笼罩的修士静静地坐在那里，无法看到真容半分，但是从隐约可见的衣衫看来，似乎是名老者。韩立心中纳闷，却没有心思再和对方一点一点地耗费下去，脸色一沉，默然地说出了一个让全场修士心中一震的价格，12000灵石。这个价格一出口啊，大殿内的其他修士个个都面露古怪之色，这个数目的灵石都可以买一件不错的古宝了， 根本远远地超过了墨金正常的价格。一阵骚动之后，不少修士也不禁朝韩立这边望了一眼。但是变换了容颜的韩立，只是一名看起来病殃殃的黄脸修士，自然不会有谁认识。韩立对其他人也视若无睹，始终留心被黑气笼罩的老者的一举一动。那名老者听到这般高价，显然大吃一惊，若是可能的话，他绝对会出一个更高的价位和韩立争抢木金的。但是据他的消息，下面啊还有另一样更重要的材料会出现，若是花了这么多的灵石，可就没有把握再稳稳拿下另一种材料了，那到时候损失就更大了。况且啊，看对方一口气儿将那价钱提到了如此高的地步，分明不会轻易罢手的。心中一阵盘算之后，老者终于没有再出价，于是这块材料终于落到了韩立的手中。但是这样一来吧，韩立和这位老者呢立刻就引起了有心人的关注。但是韩立还好，只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似乎墨金到手之后就对其他的东西再也不感兴趣了。那名老者却在下面一个叫离火砂的更珍惜的材料上，和一大群都看上此材料的众修士一番争抢之后，竟然以20余万的高价将此物购到了手中。老者出手如此大方，自然就引人注意了。最后拍卖的是高阶古宝、增进修为的丹药等几种宝物，几乎每一样啊都在20-30万灵石左右。但是仅用20余万购买一种炼料，还是让人联想翩翩，不是普通修士能做的事情。第一天的拍卖结束了，韩立混在众多修士中离开了拍卖场，但在坊市的出口处，那几名阴罗宗修士却早已不见了踪影，似乎是已经死心了样子。韩立洒然一笑，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坊市，往西而去。韩立不知道的是，那位黑气罩体的老者出了坊市，却悄然地出现在了进京某处不起眼的民宅中。那名叶家的巫冠老者竟在其中一间屋子中等着这个人。一见巫冠老者参加拍卖会的那位，二话不说将拍卖来的那袋离火砂递了过去。墨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有劳高道友这一趟了。我也没有想到有人会花如此高的价拍卖此物，否则一定让道友多带一些零食过去的。好在墨金这东西数日后的地下拍卖会也有人交换此物，要不还真有些麻烦呀。交换的材料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也给道友准备好了，到时候还要麻烦道友过去一趟啊。巫冠老者一接过材料，含笑着说道：云逸兄，一次真的给在下太多零食，高某恐怕会把持不住的。这次只是个意外，按理说事先准备的零食那是绰绰有余的，数日后的地下交易会我自然会过去的。姓高的老者干笑了声说道：高道友做事在下自然放心，这个啊是给道友准备的灵丹，此事结束之后灵丹数目还会翻倍的。巫冠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从储物袋中呢掏出了一个玉盒递给了对方。好，道友如此诚信，这几日在下是自当尽力。高姓老者大喜之下检查过了盒中的灵丹，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呢再从巫冠老者手中接过了一个盛满零食的储物袋，还有一个呢记着明天需要拍卖材料情报的预检，就先告辞离去了。巫冠老者呀一等着对方从屋子里消失，脸上挂着的笑容就骤然沉了下去。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者又在这屋子中 见了另外两名接单期的散修，这两个人呢同样交上了一些材料并拿到了好处，然后大喜过望地离去了。可是这些可怜的散修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一步一步地靠近了他们。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1回。